我们赞美你，光荣你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们心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人欢迎你。
那时候若翰的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，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进食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伴郎在新郎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怎能悲哀呢？但日子将要来到，当新郎从他们当中被截去时，他们就要进食了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愿神的福音盖过千山。进食，首先要明白了为什么要进食，进食的意义是什么？进食是属灵征战的一个方法，是我们对付世俗的一个方法，它是我们信德的一个表达。当天主召叫我们归向天主的时候，那你就得拒绝这个世界。世界是吃喝玩乐的，世界用什么控制我们？吃东西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捆绑。所以当你归向天主的时候，你得对世界说不。所以进食是悔改、寻找天主的一个意义。那么如果你的进食和这些没有关系了，那就像第一篇圣经以撒伊亚先知所说的，以撒伊亚先知说什么？你说过，我们施舍你看不见，我们祈祷你看不见，我们刻苦你不理会。天主说什么？在守斋的日子，你们做自己的事儿，欺压所有的工人，你们一面守斋一面争吵打架，拳打穷人。守斋能使你们的呼声被高天听到，却不是你们今天这样的斋戒。难道这是我众义的斋戒吗？难道这是你们刻苦的日子吗？难道低头如同芦苇，以苦衣灰土铺床，就能成为斋戒吗？我所重义的斋戒是解除不义的锁链，废除恶上的绳索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折断所有的恶吗？把你的食物分给穷人，把无地容身的穷人领到屋子里，见到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服穿。很简单，斋戒是让你走进天主，归正你的生活。在四旬期里我们祈祷，守斋是压服私欲偏情的一个传统的良方。但是你的守斋是不是这样的守斋，这个就关键的重要了。在今天福音里面，若翰的门徒就对耶稣说，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进食，你的门徒怎么不进食呢？为什么我进食你不进食呢？我进食你也得进食。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当新郎伴郎在新郎一起的时候怎能悲哀呢？但是日子到了，当新郎从他们当中被截去时，他就要进食了。我们的进食是一个痛苦，那进食是走进耶稣苦难奥迹的一个标记。耶稣和世界和魔鬼打仗，打到什么程度？被打到钉在十字架上。那当我们守斋的时候，是愿意参与到 耶稣的苦难生死中，愿意参与啊。所以禁食是这个意思啊，该禁食的时候禁食。首先有一点，基督徒不是苦行僧，我们该禁食的时候禁食，不该禁食的时候就不要禁食。你不能天天禁食，星期月月禁食，你光禁食，基督徒还有欢快的一面。我今天刚才给你们讲到的厄斯德拉司祭，那是一个严肃的司祭。那个时候以色列刚回国，需要什么？复兴以色列，重建耶路撒冷城，重建圣殿。但是很多百姓回到耶路撒冷，光知道盖自己的房子，盖自己的地，都忘记了天主。所以他就呼痛呻吟，哀嚎哭泣，撕裂自己的衣服，把自己的头发撕下来，胡子撕掉，也把别人撕掉。他呼吁百姓禁食祈祷，头上擦灰，刻苦其身。为什么？悔改。你要让天主降服你，先悔改。可是当耶路撒冷出建之后，圣殿出建，随着厄斯德拉来的另外一个省长乃赫米亚，乃赫米亚就和厄斯德拉完全相反。厄斯德拉说什么？乃赫米亚说什么？他说今天是屋主的圣日，你们不应该忧愁哭泣，应该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有哭泣的时候，也有欢笑的时候，这叫有节制。我们为什么禁食？因为我们贪得无厌了，我们把肚子当成天主了，我们用禁食向我们的贪欲发动进攻。所以禁食是悔改的标记。如果你禁食没有悔改，那禁食就没有意义。还有，你不能把禁食当成一种什么呢？医学方法治病，那不一定啊。佛教里搞辟谷，那禁食有没有治疗的作用呢？偶尔禁个食的确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，因为你的肚子每天吃的多的不行，这是符合医学的。但是那个就不叫禁食了，那叫医疗。禁食是属灵的战争，和你的私欲偏情打仗，和操纵你私欲偏情的魔鬼打仗。所以当你禁食的时候，你就感觉特别饿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在给你交战，你在给魔鬼打仗了。但是如果说平常的时候，很多孩子们从来不吃早饭，他也不觉得饿，因为他那个不吃饭不叫禁食。所以你禁食的意义必须得是对的。把禁食给禁食上附上魔术病的含义，那还有的时候会变成异端。什么是异端呢？我让大家看一下天主教教理有一段对我们的教导啊。天主教教理说什么？他说啊，天主教教理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把天主教会的经文啊，天主把教会的经文礼仪啊，以及守斋克己等等，把它附上魔术般的作用的时候，附上魔术般的意义，就叫迷信。就是你这一禁食，它就产生作用了，啊，就开始假着治疗，这就神秘化了，把禁食神秘化，好像变成了无所不能，那这个就是迷信了。还有经文迷信化，我念了这段经文，一不是念了这段经文就闪闪发光，这就变成迷信了。你像咱们很多迷信的故事，比如我得到了一本真经，得到了一句话，我一念这一句话，家伙这身上就发生了改变，就闪闪发光，这句话本身就闪光了。 那就不叫信德的道理了。什么是信德的道理啊？有一个人出国，别人给他说，他说你出国的时候去耶路撒冷，听说那有耶稣的苦木，你给我拿回国来，拿一个来。他出国朝圣了，回来的时候把这事儿给忘了，啊，人家让我给他拿苦木的，我把事儿给忘了。那回来的时候坐着船呢，他灵机一动，他看那个船比较破旧了，他就掰了一块船帮，用了一个黄布包起来，就给了这个教友了。他说：“这个就是耶稣的苦木。”假那个教友高兴的不行，包着这个船帮，就在自己家里放上一个桌子供上，摆了个十字架，每天祈祷在这个苦木前，默想耶稣苦难。隔壁邻居家有一家，正好一个邻居家闹魔鬼了。他说：“没事，我厉害，我有那个耶稣的苦木。”他从家里抱上耶稣的苦木，奉耶稣的苦木在此，魔鬼你走。那魔鬼就走了，把这魔鬼就吓走了。那到底是那个穿帮把那个魔鬼吓走了？那是个穿帮，不是耶稣的苦木，是他的信德。所以教育们，这是信德的道理。你不要把祈祷的经文魔术化，不要把什么魔术化。一旦我们把这些东西魔术化的时候，往往呢，我们就走向迷信了啊。所以走向迷信，所以我就讲这个禁食这个，啊，什么是禁食？它是悔改、归向天主和世界打仗的一个行为的表达。那既然是和魔鬼打仗，需要禁食，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禁食啊？咱们教会有规定，一般的守大斋是没有病的健康的人，小到14岁，大到60岁。你今天人的身体比较好，你可以小到14岁，大到75岁，或许也该禁食，也该守斋啊。咱们今天大小斋各地不太一样，一般咱们教会定大斋小斋。斋戒主要的不是你吃东西不吃东西，重要的是你的心斋，你的内心的比你吃饭不吃饭重要啊！不要把什么东西形式化、法律化。比如有的教友出去吃饭了，去参加宴席了，正好星期五，他把肉放到嘴里了，嘎嘎有罪，赶紧就吐出来。哎呀，其实你放到嘴了，你就吃了就行了，为爱天主而吃了就行了，吃了也是功劳啊。那食物不会使你不洁净的啊。你不要把手沾里溜变成一个形式化的东西，是不是？那就变成一个形式了，没有意义了。就那是默想耶稣苦难，是个悔改的标记。所以你记住，这是斋戒的真正含义。那如果把斋戒作为别的用途，变成别的用途了，变成驱魔治病，变成这些东西了，离开了信德，那就没有意义了啊。所以这个主要的是这个。还有一点什么叫，就是说还有一点，就是一个问题，在这四旬期里，因为在这个时代是个吃喝玩乐的时代，那么在这个吃喝玩乐的时代呢，我们自己需要问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啊？我需要禁食吗？这个每个人需要问自己的，我需要禁食吗？比如有的基督徒，你整个的在情欲里面拴着，整个的你需要打一个漂亮的属灵征战。一般的禁食是在你的信心背后，禁食是悔改和信心的推动。如果没有悔改和信心的推动，那你的禁食也禁不下去，你也禁不动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禁食可能会被别的目的操纵。有的人为了减肥，我告诉你，比你吃饭吃的少多了。你看有人的女孩家天天不吃饭，有每天都在秤上称一下，今天少了1两，少了2两， 啊，比中了彩还高兴呢。我今天扫了2两，高兴的受不了。啊，那还叫守斋吗？那还叫进食吗？不叫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比如说，我记得我刚修道的时候，那时候天主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每天就大苦遍，啊，每天大苦遍，找着最让我难受的东西杀在我的腰间，守斋，每天守斋，那我就身上力量源源不断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是我已经悔改了，我已经走向天主了。当你走向天主悔改的时候，是这个悔改的力量推动着你要打这场属灵的仗，开始向你的口腹之乐攻打它，攻打那个贪欲，攻打你的眼目，攻打你的身体的享受啊，用进食，还有除此之外啊，还要断绝一切犯罪的机会，这叫天主众月的斋戒。所以亲爱的教友，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进食呢？咱们天主教会有一个基本的标准，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。大型的斋戒需要通过神父的同意，大型的斋戒，还有不许偷偷摸摸的，比如说有的计划，有的计划就参加一些什么活动，他告诉你不要告诉神父，就这一点，这个团体来历不正，不能告诉神父，偷偷摸摸的做事不对，啊，这个要小心他，啊，所以有用斋戒变成了各种秘法了，秘法了变成什么事都斋戒，夫妻两个不和，禁食。孩子有病，禁食。你的信仰变成禁食信仰，不再是信的信仰了，啊，那已经就开始偏了啊。所以今天耶稣说的话很好，为什么你们不禁食呢？耶稣说，该禁食时候禁食，不该禁食时候不要禁食，就这么简单。什么时候该禁食？当新郎被接去时，值得耶稣苦难。我们就要禁食，所以咱们教会有个习惯，斋礼六，守斋禁食，啊，我们教会一般有时候禁食还不要，要守斋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怕有的做什么作业的，因为你是人，不是神。你说有的圣方济各40天不吃饭，那叫神恩；你如果40天不吃饭，就叫自杀的罪。记住，圣人们有了神恩，你去模仿，你没有这个神恩，你这样做就叫杀，就叫自杀。有的圣人受邪情的诱惑，他就扑在那火上，烧的肉都烧烂了，那叫神恩。你也那么爬，那就叫自杀。神恩不能模仿，你不说圣人做了我也做，你有没有这个神恩呢？你把一个神恩推广让人人都做，本来就反对圣经。你比如说今天我有神恩，神父的神恩是独身，那现在我逼着你们都独身，谁不独身不能得救。有一个异端就是独身异端，禁欲叫摩尼教，有一个二元论，摩尼就是严格的禁欲，不许结婚，结婚有罪。耶稣说这是个劝谕，那懂的人才懂得。你比如有的教友禁食，他禁3天，北方有一个主教常年几天几天的不吃饭，他也没事儿，因为他有这个神根，他的神父也跟他学习，也干了7天不吃饭，干成神经病了，差一点死了，弄医院去差点死了啊！你不能把这当成一个命令规矩去推行，这就错了。你有这个神恩不代表他有，你把它当成个运动推行就坏事了啊！原先我们教区一个修女才比我大个2-3岁，就在这禁食中第4天就走了，给禁死了。因为什么？她严重的内脏缺营养就死了。所以这个要注意，如果谁推行这个的，如果这个家庭告你，那你就犯了间接杀人的罪。所以教友们得注意啊，这个禁食的该禁的，咱们这个教会到4旬期 鼓励教友们多守斋多祈祷。如果有的教友呢觉得自己愿意更爱天主，你可以进食带着四旬期，但是基本条件是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，不影响你的必要的工作。在这个前提下，那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样，那你可以征询深师的意见，比如说问问本堂神父啊，问问你的灵修导师啊，咱们这神父不够，姐妹们很多，问问姐妹，你说我想做一个刻苦的啊，为了纪念耶稣苦难可以做，但是要适量的做啊，一过了这个时期就不要做了。因为什么？新郎回来了，你就该跟着和新郎一起欢欣踊跃了。你说到了天堂还进食吗？耶稣复活了还进食吗？教会里是什么？哭有时笑有时，严肃有时不严肃有时，欢快有时哭有时，进食有时不进食有时，这是组成整个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亲爱的教友们啊，今天的读经已经够清楚地说明什么叫进食啊。天主不悦纳的进食是什么？没有带着悔改啊，进食的目的错了。其次，耶稣说该进食的是，耶稣被劫走是指的耶稣苦难，耶稣被劫走也是指的我们在罪恶中生活，我们要反击罪过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的需要什么呢？进食才能给魔鬼打这场仗啊！大家把握住这个意义啊！因为我知道前几年十年前啊，在山东在天津青岛有几个人转门找我，就是这个不算围攻我吧，就是那个说想办法说我，让我加入一个进食团体。后来我一听发现就有问题啊，后来有问题，我问了一些主教就有问题啊，因为他里面搞了挺神秘的啊，一些先知化了什么了。记住，在耶稣降生以后，新约圣经完成以后，没有这一说了。有什么事问问天主，问问天主，问问天主，这不符合教会的教导。如果你看一下《圣十字若望》，神父读的日课里面，江临期第二周星期一，也是星期二的诵读日课里面，《圣十字若望》给我们的教导，耶稣降生到世界上了，到了新约了，有什么事你还问长问短，那是对天主的一个亵渎了。就你不需要，因为耶稣该说的话都说了，你还想听什么话呀？你还想听圣经以外的话吗？你读圣经就行了，你祈祷的时候耶稣就跟你说话了，因为你就是先知，是不是？你还想再问问问长问短，往往就成了罪了。在天主十诫里面，天主十诫的第一诫里面啊，天主十诫的第一诫啊，有一个要求啊，在这第一条诫命里面有一个，就是看神事图像，它属于一个什么？属于一个罪过。看神事图像是属于天主十诫第一诫啊，天主十诫第一诫里明文规定，让我给把这句话给大家读一下啊，我告诉大家第几号，到时候你们回去的时候自己可以参考一下啊。好，天主教教理2110号，迷信是什么？是宗教情绪和当心敬礼的偏差，迷信也影响我们崇拜真天主的敬礼。比如我们给一些原始合法的必要的敬礼或者经文，给它附上一种魔术般的重要性，将祈祷和圣事的标记的功效只附在外在的意识上，而无视乎其内心的准备，便是陷于迷信。把一个经文附上魔术化的力量，把教会的一个传的一个灵修，因为我们教会的无论念经无论祈祷无论刻苦牺牲，它都是信德的表达，你给它附上了魔术般的力量，就是你只要一做就产生作用啊，并且就像抓药方一样，你家有什么事儿弄几天怎么着进怎么着，那还叫信德吗？ 是不是？我相信天主了，我今天比如我信赖天主了，我念经念神父给我的补书经，念我念让我念天主经的，我给念成圣母经了，就无效了吗？照常有效啊！你把这个附在经文上了，这就是你信的啊。还有啊，再给大家听一段啊，一切形式的占卜应该抛弃，无论是求助撒旦和魔鬼，招魂和巫术，观察星座，行占星术，看手相，下面一个解释征兆，相信神事现象，求助灵媒，都是犹豫掌控时间，掌握明天，希望自己拥有某种力量，这一切都违反对天主的虔敬，尊敬的虔敬之德。它是一个罪，违反天主世界第一诫的罪啊，就是比如说看神事图像，光想给他说说这个说说这个，过分的追求这个啊，这个里面就有点啊不对了啊。所以教友们，我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因为根据我们这个进食这一方面啊，有好多地方都死了很多人，死了人之后呢，他会解释天主就是通过这样让他死，让他升天堂的，那什么都是你的道理了啊。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团体他不一定是来自宗教团体，如果他背后是魔鬼的话还好，就怕他不是来自魔鬼，是来自一个专门针对教会的邪恶势力，那就可怕了啊！就把给教会，把教会的这一群热心的，因为凡是那什么都是热心的教友，都是好教友，可善良的，很善良很好的教友，如果一旦这些教友都弄得身体垮了，家庭废了，魔鬼哈哈大笑了啊！所以亲爱的教友们，耶稣说我给你们真理，真理使你们自由。什么是真理？耶稣的话啊！不要老相信这个一个图像那一个图像，这个神事那个神事，那还得要看看是不是来自天主啊，是不是来自天主啊，不知道的需要征询神父的意见啊。愿天主祝福大家。